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最后的五堂课，我们算是一个总复习，我们经过了一连串文本细节的比较，然后进入到一个以特定神学议题来进入一个两种视角的一个融合复习，并且我们来思考说，诶，旧约历史书当中的这两种视角，然后这两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对我们今日的基督信徒，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什么样的落实。那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探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权力核心瓦解的时候，这个群体还如何能够继续的运作。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这一个权威集中在大卫王朝的宝座上。当然你说这个南北分裂之后，北国就不是尊大卫王朝的，那所以北国确实相对南国来说，他们在政治上面的动荡是更多的，一直不断的改朝换代，一直不断改朝换代。那对于现在写作《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这些作者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南国的渔民哈，所以呢，当他们回头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过去的王国时期，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南国犹大人，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在还有国的时候，这个国就是集中在大卫家的宝座上。那君王就是政治、军事、宗教的最高领袖。好，但是问题来了，主前586年，南国灭亡之后，这一个王权就在历史当中沉默了。那你说被掳之民当然没有王，而且不止没有王，他们在住在巴比伦，他们每天看到的王是那个外邦君王，是那个巴比伦王。当然存着一丝盼望，是我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因为有先知应许嘛，有先知应许说这个时候啊，上帝要从各地招聚我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对被掳之民来说，他们还有一线希望，是我们有一天可以归回耶路撒冷，然后重新过上属于我们自己以色列人的生活。但是到了归回之民的时代，没有错，人是回来了，没有错，圣殿是重建了，但是大卫的宝座呢？大卫的宝座呢？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啊。以色列人始终都还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翻盘的可能。所以归回之民面对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就是我们没有君王，我们没有独立的主权。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群体的核心在哪里？而且谁说了算？这堂课要探讨的就是一场深刻的威权转移，这是历代志作者面对归回之民的困境，他刻意推动的一种神学重构。在生命记历史，也就是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在生命记历史里头，我们可以看见 那一个所谓对以色列民来说拥有权威的这些人，基本上呢，他这个话语的权威来自于君王和先知之间一种动态的互动。所以呢，在列王记里头，我们会看见列王记的描绘。第一个，列王记的描绘，它是按着君王的生平，哈，就是一个北国王讲完，讲一个南国王，再讲一个北国王，再讲一个南国王，我们会一直看到他整个书写的过程，就是透过交代王的生平来呈现的。所以呢，列王记里头他就非常侧重君王。好，但是在侧重君王的过程当中呢，他又某个程度很强调出那一个先知的行动跟话语，最明显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一对师徒就占了好几章的篇幅哈。所以呢，纵观列王记，我们可以看见他强调的权威来源是君王和先知，然后先知怎么样劝动君王，然后怎么样去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但是来到历代志。历代志里头，第一个没有王了嘛，是没有王可以讲。好，再来，先知的角色被大幅降低。好，所以呢，在历代志里头，他侧重的就不是君王，也不是先知，那么他的重心是谁？是祭司、律法和圣殿。好，我们要理解历代志的革新，首先要掌握列王记的传统。好，就是我刚刚提过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回顾这个以色列王国史的时候，两个焦点，第一个君王，君王代表的是体制性的权威，这个君王他就掌握了军事、财政、行政，而且这个君王是大卫之约的继承者，所以呢，君王他是权威，而且他代表的是体制性的权威。另外一个焦点是先知，先知代表一种体制外的直接领受上帝话语的权威。好，这些先知呢，他们没有职位，他们不是这种，当然啦，这个列王记里头也有少数提到一些，比如说像拿丹啊、加德啊，是在大卫王左右的这种，好像有点类似宫廷先知这样子。好，但是呢，那不是列王记描绘的焦点。从列王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先知有两类哈，一种是在权力的核心啊，就是跟君王站在一起的，然后他可以随时面见王，随时给王一些谏言，好像拿单就是在这个大卫犯罪之后，他可以直接跑去见大卫，然后讲了一个比喻，然后说你就是那人，好，那表示这个先知是被王很尊重的，而且他在宫廷当中有某一个角色，以至于他可以随时想要见王他就可以去。好，那这是一种，好，就是跟王很亲近的。那但是呢，在列王记里头，他更加强调一种先知是在体制之外的，像以利亚，好，他突然之间出现，然后跑去找亚哈，就跟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好，他是没有职位的，在体制之外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以以利亚为例，他当时候其实整个北国以色列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耶洗别带起了整个北国的崇拜巴利的风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需要有人站出来为耶和华信仰来发声，所以以利亚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在那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所以呢，整个生命记历史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君王跟先知一直不断的在对话，好像是拿单责备大卫，好，显明这个话语可以制衡权力。先知亚西亚把衣服撕裂成十二片，十片拿给耶罗波安，象征这一个王国的分裂是出于上帝。以利亚跟亚哈的对抗，揭示这一个巴利的崇拜体制 跟耶和华信仰之间的战争，先知以赛亚跟西西家的互动，显明了国家的命运是维系在你是否信靠上帝的话语。那在这里有点值得我们注意哈，其实我们一直知道在以色列民的这一个权力结构当中有一个铁三角，先知、祭司、君王，这三者，祭司事实上是最早开始的，从亚伦开始就祭司哈。那先知呢，我们说先知的起头大概可以从摩西算起，所以先知跟祭司都是在很早的时候，等于就是说在出埃及旷野时期，上帝就已经设立来帮助以色列人的这一种职位。那从撒母耳、高利、扫罗开始多了君王， OK，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谈到以色列民的最高权力结构，铁三角就是君王、先知、祭司，然后这三者某个程度达成了彼此制衡。好，但是在生命记历史里头，我们一路这样子读下来，我们会发现对于祭司的描写是弱化的，相对弱的。生命记历史里头几乎不太谈到祭司，如果有谈到祭司的话，通常还是比较负面的那一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描绘很着重在君王和先知的互动当中，祭司其实不太讲。好，但是当我们现在翻开历代志，我们就发现完全反过来了。过去在生命记历史那一种君王跟先知之间的张力很明显的弱化了，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几乎消失了。那之前我们也有一讲谈到这个以利亚、以利沙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两个先知都是活跃在北国嘛，但是历代志作者他关心的只有南国，而且是就是南国的渔民哈，所以呢他不太关心北国，所以服侍北国的先知就不在他关心的范围里面。 OK， 好，第二个就是更重要，是历代志他要建构的是一个可以传承下去的一种制度化的权威秩序，他不要再高举个别人物的那一种属灵感动或者领袖魅力。所以呢，在历代志当中虽然也提到先知，但是这一些的先知他们角色被重新定位了，这一些先知的存在是服务于圣殿与律法，比如说亚撒利亚、哈拿尼、耶户之子等等，这一些的先知呢，他们做什么？他们劝诫君王，指导宗教改革。其中有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以利亚在历代志下21章他的唯一一次出场，不是以人的方式出场，以书信的方式出现。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这一个行神迹奇事的先知在历代志里头只有一封信，他不再用神迹奇事来说话，他用文字说话。这是历代志作者非常刻意的塑造，他要标示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归回之民的时代，权威转移了。上帝的声音从及时的先知的口传转变成可以被诵读、可以被抄写、可以被传承下去的律法文本，然后第一秩序等等这些。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他非常有意识的把群体的权威重心从王室移向圣殿？因为他所面对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嘛，当王权终结了，群体需要一个新的核心，历代志作者选择让圣殿成为这个新的核心。 借此来重建一个在被掳甚至归回之后啊，这群百姓仍然能够继续运作他们的信仰的一个怎么说寄托，或者说一个礼仪秩序这样。在列王记里头，圣殿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它只是所罗门攻击的一部分，而来到历代志，它成为整个历史叙事的核心。圣殿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建筑，圣殿是上帝同在的象征，而且最重要的，它维系着归回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大卫不再是征战的君王，而是敬拜制度的创立者。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所罗门拥有再多的智慧、财富、权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从大卫承接了使命，让这个圣殿建造，让整个礼仪敬拜的系统落实。这样一来，整个叙事的焦点就从君王的成就转向礼仪敬拜的秩序。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大卫的遗言。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年迈了，然后他就给所罗门一段最后的遗言。列王记上第二章这一段遗言，他所呈现的是政治上的清算和报复。大卫跟所罗门说，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谨守遵行你神吩咐你的，照着摩西律法行主的道。 OK， 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这个约押啊，他杀了两个以色列的元帅怎样的，你不可以让他白头安然下阴间然后呢，你要恩待谁谁，因为他们曾经善待我。然后呢，你要小心示美这个人因为他是这个他曾经在我被迫出逃的时候咒骂我，然后后来又迎接我等等。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他其实大卫的遗言里头有很大的成分是在讲，就是说你要对谁好，你要对谁不好，然后为什么？这个等于是一个是非常政治性的一种语言哈。那我们来到历代志上22章到29章，那这一段遗言呢，就是在王上第二章短短几节，这个大卫的遗言在历代志上22章到29章被扩展成为一个长达8章的叙事，然后它的内容完全围绕在圣殿的筹备。在历代志上28章，大卫在所有的百姓面前说我本来心里面是想要为主建造圣殿的，但是上帝跟我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流人的血但是呢，他拣选所罗门接替我坐在耶和华的国位，然后呢，他要建造就是上帝的殿宇所以在所罗门承接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大卫的遗言在列王记上他很着重在政治清算，可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个遗言变成了一种圣殿的筹备，就是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他从大卫手中拿到了那一个耶和华上帝启示的蓝图，然后在大卫在所有的百姓面前说，上帝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国位上，是为了要接替我的心愿来完成这一个圣殿的建造。所以 在历代志里头，大卫王朝的最高使命不是开疆辟土，而是为上帝的居所建造圣殿。好，那圣殿既然成为了归回群体的信仰核心，那么祭司跟利未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新的权威的象征。历代志增添了非常大量的细节来提升这一些圣殿服侍者的位置，让他们成为群体秩序跟上帝同在的守护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大卫营约柜的叙事。撒母耳记里头只有记载乌撒之死的经过，历代志加入了更清楚的神学解释。为什么营约柜失败？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律法让利未人用肩扛抬约柜。好，同样的重点转移也出现在西西家跟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列王记强调说他们除去秋坛，信靠先知，但是历代志呢强调这些君王他们恢复圣殿与节期。所以呢，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西西家的攻击是洁净圣殿，重排侍奉的班次，重设奉献的制度，而约西亚的荣耀在于他带领全国百姓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来守一个非常正统的逾越节。历代志作者的神学重塑是出于一种民族求生的智慧，面对没有君王没有国家的现实，历代志作者展现了信仰的坚韧，让敬拜律法与祭司的秩序成为属灵的国度。王位虽然沉没了，但圣殿成了这一个新的群体的心脏，个人的威望退场了，制度的稳定开始出现。因为有这样的神学重构，才能够让以色列人的信仰在长期这种波斯帝国，还有包括后续希腊帝国，然后这个罗马帝国，也在长期的帝国的统治底下，以色列人的信仰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因为呢，在以色列的邻居们，包括这一个推罗西顿啊、菲利士啊、亚兰、亚门、摩亚、以东等等这一群以色列的邻居们，在这一个长期的帝国统治底下，从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好，到了罗马时代，这一些邻居基本上都不见了，他们的民族性已经在这一个帝国统治当中慢慢的被同化，然后最后消失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这一种认同 identity 哈。可是唯有以色列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在长期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仍然持守着一种以色列的信仰。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上帝特别的保守，但不只是这样，是因为历代志作者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神学重构，才紧紧扣住了以色列的信仰，让他们在帝国统治底下还可以存续。那么历代志所建构的这一种威权秩序呢，对于我们当今的这一个华人教会其实有一些的提醒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从个人英雄转向集体的秩序。在华人的这种文化传统当中，我们常常会不自觉陷入一种家长式领导或者名目效应这种迷思。我们倾向过度放大领袖的个人魅力，他的恩赐或者他的属灵高度，把教会的兴衰系于那一个主任牧师身上。但是生命记历史那一种充满张力的君王跟先知的二元叙事，到历代志当中已经被刻意弱化了。历代志作者让原本充满英雄色彩的大卫跟所罗门 转而服务一个更长久更稳定的敬拜制度。这提醒我们，一个成熟的教会群体，它的权威不应该仅仅建立在个人领袖的卓越，而应该建基在可以被传承的敬拜与教导的秩序当中。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一旦这个领导跌倒了、沉默了、倒下了，群体就会陷入混乱啊。好，再来第二个，在动荡跟迁徙当中，以敬拜秩序筑起身份的防线。历代志作者让圣殿成为群体的心脏，以敬拜律法跟祭司的制度建构出一个属灵的国度。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在许多动荡的时代当中，我们守住身份的关键也是不在于政治参与，而在于敬拜节奏的稳定。稳定的崇拜，群体的读经，按部就班的真理教导，是我们在这个世俗浪潮当中最后的身份防线。所以呢，凭着那种感官冲动的敬拜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唯有回归到可以传承有根基的礼仪还有圣经真理，我们基督信徒才能够在一个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环境当中明确知道我们是谁。好，最后一点，我们要克服制度的冷感，活出有先知校准的灵性生活。华人文化对于制度化常常有两极化的偏见，要么就是权力的垄断，要么就是死板的形式主义。但是历代志所提出来的权威转移，不是一种僵化的宗教官僚体系，是一种可检验的信仰架构。对于华人教会来说，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义制度。制度不应该是限制了灵性，而是为了保护灵性。当祭司、立位人、守门人各就各位的时候，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的秩序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有制度，我们要服于制度的底下，但这个制度呢，必须持续接受上帝话语的检验跟校准。一个健康的华人教会的治理，应该是有严谨的职务分配，就是大弟兄姐妹各司其职，同时也有对真理的敬畏，有先知话语的监督。所以总而言之，当王权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沉默崩解的时候，圣殿仍然能够发生。愿我们华人教会可以从历代志的神学智慧当中学习，从那一种个人领袖转向可以持续下去的敬拜秩序。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你一路引领。主，我们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赞美你。